我们进到这个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哈，这个我们把新约用两个描述性的讲法跟各位介绍它的定义。第一个是正典的收集，第二个是基督徒圣经的第二部分。因为呢，我们从内容来看，新约呢是基督徒圣经的第二部分。我们现在圣经分成两大部分嘛，我们手上都有，对不对？那么新约这个名称当然是新对应的是旧啊，所以新约跟旧约的关系。那么旧约呢，我们讲旧约其实就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他们传统的圣经，他们的神圣经典，包含耶稣也读的，只不过耶稣他们以前不可能像今天抱着一个旧约全集，那不可能的，因为是散在各处的读。如果他们读这个以赛亚先知书，可能就一点点，或了不起整卷就是先知书，不会有别的东西了。因为那个以前没像今天这种纸张，还没有发明，对不对？或者有没有这种装订的技术都没有啊，更不要提印刷了等等。所以，但是这个名词啊，这个新跟旧之间啊，在具体的生活情况呢，其实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神学问题啊，因为呢。这个称呼新，你马上想旧的就不要了，对不对？既然有了新的，干嘛还要旧的呢？啊，一样的，耶稣在晚餐厅里面说，我再也不喝这葡萄汁了啊，直到我在天父那里喝新酒那一天啊。你听到这个新的，旧的就不要了。所以这个字本身呢，有一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新跟旧的称呼啊，很晚才出现的啊，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出现啊。基督徒信仰的建立最初阶段，他们并没有我们今天的新约，没有啊。整个初期教会所读的圣经怎么还是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吗？还是犹太人的圣经，包含耶稣和宗徒们他们所读的圣经都是一样。当马窦在福音里面好几次写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什么话呢？我们说旧约，他没有说啊这就应验了旧约的话，马窦没这么写啊。以前只有一个经啊，只有一个圣经，就是犹太人的神圣经卷。只是刚才说了，这个收集的过程很晚。其实犹太的这个经卷，我们讲的旧约的收集也是在第一世纪末期才实现的，在耶稣的时代还没有一个这么笼统的这么明确的这个收集，这样子。就是那些重要的书籍，大家知道先知是重要，大家知道法律是重要，很简单的。好，那这个圣经呢，这个耶稣跟宗徒们还有同时代人所读的圣经，基本上有三个部分，有法律书，有先知书，跟一些神圣的经卷，他们叫圣书啊。那么当然它在重要性上是不一样的，最重要是法律书哦，托拉。他们在传统的讲法是梅瑟五书啊，梅瑟自己写的，但我们知道并不是实际上梅瑟自己执笔写的东西，并不是啊。我基本上这三个经卷呢，是当时人这是十分确定的，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经卷，以他们的分类，那么他们都确信这个圣经啊，后来被收集的第一世纪收集完成以后，说这是真正合法的标准的天主话语的收集。那这个收集呢，不论是在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徒的礼仪聚会当中都诵读都解释。特别在犹太社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在70年，因为罗马人把整个的犹太国毁灭了，耶路撒冷毁灭了，把圣殿也毁灭了，所以本来犹太宗教的核心是祭祀啊，在圣殿里面举行祭献啊，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圣殿毁了，祭台也毁了，通通都毁了，他们的宗教的重心从这个圣殿为中心的圣宗教转为经典，转为托拉，梅瑟的教导啊，转为他们的宗教的领导人物也从司祭转为经师。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的因素的变化过来的东西。那么当然这因为这个圣殿的毁灭也真正促成非常最我们讲最后临门一脚啊，促成他们很快的把这个书籍收集好，哪些是真正的经卷， 作为神圣的书，哪些只是一般流传也是好的重要的，但他们只称为犹太的文学作品，犹太传统里面所产生的不同的重要作品，但是跟这个圣经在品质上面在内涵上是不能够相比的，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东西。这是犹太的讲法。那么基督徒呢，最早期他们就读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们在耶稣的生命上面去了解他们所读的传统的经典。基督徒跟犹太人读同样的经典眼光不一样，因为基督徒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光照，就是眼界大开，发现那么在耶稣的生命上面他们过去所读的一切经典都实现了。所以最古老的基督徒他们的宣讲的核心当然是讲耶稣基督，那么方法呢是解释了一些圣经经文，解释他们的经典。那基督徒最早的这些宣讲跟作品讲耶稣，同时基本上就是对圣经，他们圣经我们讲旧约的诠释慢慢形成文字，就是我们新约。所以新约基本上呢是怎么样，是以色列这些神圣的书籍它的内涵它的意义在耶稣身上得到决定性的完满实现，然后呢初期教会发现了这一个伟大的奥秘，开始讲，开始形成文字，开始收集成书，那么这些经卷收集在一起，那么成了我们讲的新约。所以很简单的说的话，可以说那么新约其实可以简单的了解为基督徒对于旧约的诠释，当然是在耶稣基督救援的观点之下所做的诠释。当然明白他们在做诠释这个旧约的时候，他有些会讲几句话，由于他们共同阅读的经典，他们不讲，就他们是因为共同知道的背景，他们只想写，读者就不知道他讲哪什么东西，所以会不明白啊。所以我们要懂圣经，必须要对圣经熟悉。我自己有这个领悟以后，我对教会就是很大的隐忧，很大的担心。我们教会里面宣讲是都听不懂的，我们教会的宣讲最后都慢慢缩减成伦理宣讲，该怎么样做好人做好事就完了，这个其实孔老夫子大概也就足够了，当然不需要耶稣了。不，我们需要救主，我们需要，但是在宣讲里面，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我们对圣经不熟悉，对整个救恩的故事，对天主跟人来往的经验我们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宣讲就会非常的贫乏，我们读新约就望文生义，很可怕，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开始读圣经，开始读圣经，然后读了以后呢，就是我常常讲的，过去这个共产党以乡村包围城市，对不对？我们以教友包围神父，好吧，不要包围我就好。就是我大家明白，我真的不是在笑话任何，但是我是在我的学习的领域里面，我的生活经验里面，我是担心这个教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也说去参加比赛，听别的人宣讲嘛，我就很担忧。就是讲，如果仔细听，最后就是大家做好人，那个不是福音，那个全世界各个文化都有，我们都知道福音是耶稣为我们死然后救我们，这是福音。慢慢练习好。所以我们说简单的说，新约作品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基督徒对以色列神圣经典的诠释，而相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新约，就是他们就是原始圣经啊，最古老的经典里面。好，那么新约的名称怎么来的呢？这个来自一个这个解释的过程啊，因为保禄在格林多后书就已经提到了过去的约，他就是非常简单的讲旧约。保禄已经讲了，我们知道当耶稣在晚餐厅里面建立感恩圣事，提他的血啊，这是新约的血。啊，当然是福音的话语，对不对？开始用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那福音里面讲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所对应的旧约是什么呢？ 当然是梅瑟在西乃山上带领百姓，代表百姓跟天主立的盟约。天主叫梅瑟搭个祭台，找来牺牲供物动物，对不对？叫他把动物杀了，在地上杀了，把那个血怎么样洒在祭台上，也洒在每一个人身上。立盟约是要流血的，所以像耶稣呢，用那个杯，他的血，他真正的死亡立了一个约，相对那一个盟约，因为那个盟约在犹太的生命过程里面没有成功，老百姓不断的跟天主作对，远离天主，没有成功。天主在他所决定的时刻，在的末日，让耶稣来，那立了一个一次而永远的决定性的盟约。啊，这些话在希伯来书发展的最清楚。那这个约，当然相对于那个字，那么成了这个新约。那么保禄呢，大概在一样的这个情境里面，他第一个写，直到今天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还有一些看不清楚。跟多后书，请各位回去看就好。第这一段话，跟多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这个字，这个旧约这个字，在保禄里面他用，他先用了以后，当然整个的生活的初期教会的宣讲跟写作当中，就越来越多这个字。当然，保禄这边采了约这个字呢，那么基本就是天主跟以色列子民之间所立的那个盟约，当然所指的也是一样，梅瑟跟百姓一起在西乃山上所经验的事件。所以根据这个基本的意义呢，那么新约呢是一群作品的收集，也是表达天主在耶稣基督内跟他的新的子民重新宣告的法律或者是约定。相对于那个旧约，那么我们称它为新。这个约当然在相当的程度超越那个旧约，不论是品质或内涵，但是这个约是在整个的旧约历史慢慢发展出来的。我们除非有这个旧约历史的背景，我们不会懂这个新约。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一样，今天的人很难，这个中国人很难听啊，我是罪人。那天我们朋友那天老师们问说，那神父，我们每天弥撒人讲我罪我罪我的重罪，我有那么多罪吗？我说你我是不知道了，我说我有，我不能定别人，我说我有，因为罪是一个信仰体验的啊。我跟他讲，你看整个的旧约的故事，看整个人类的故事啊，看人类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疏于反省，我们跟天主真正的救恩关系太淡薄了，没有。其实我自己如果有一个深的罪恶感啊，是健康的，不是不健康的，不是良心仔。如果我有一个健康的这个罪恶感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号，我知道我天主。你这个很好的记号，做是我经验到天主。记得吗？当伯多禄在海上捕鱼的时候，他准离开我是个罪人。不像别人说，哎呀 ，bingo， 一大群鱼可以卖好多钱，他没这么讲啊。他马上把他面对神圣就自惭形秽，很清楚的。这是一个罪，是一个宗教体验，是个信仰体验，有的人才行呢。那我们今天在整个的教会的氛围里面，你看今天神父们哈，根本就没事干，连告解庭都没人来了嘛，对不对？大家都没有罪就完了，对不对？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不来领受和好圣事是一个很深的记号。我们没有进到信仰里面，我们不体验，我们需要被救，我们不体验。希望今天在座的几位神父晚上会忙一点啊，你办告解。好，你就明白哈。那这个是真正的哈，就是现在是相对于的旧约，是人呢开始经验天主跟人定了新的法律，所以最早的这个旧约历史的这个盟约概念啊，那么这个盟约神学也是一样，这一位伟大的教父圣伊勒莱他所提出来的，他所发现的。那么他呢，在这样的盟约神学的概念呢，把这个基督徒的经典分成两部分，非常系统的分旧约跟新约。这一个伟大的教父，他这个人不得了啊，还有很多这个创建。 讲出来，这就是要非常好的表达。他的表达呢并不是一个这么深的，他在旧约历史里面发展里面来看的。我也听过一些神父们说不要读旧约的，我在听的时候我背后流冷汗，吓死我了，怎么讲这样的话。就算你不听林神父的话，要看看这个凡恶的启示宪章，清清楚楚的说旧约必须念，新约必须读，清清楚楚的说。好，那么所以我们说这边基本上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生活的困境啊，我们今天就是要注意到谈这个新约跟旧约时呢，它在一般的生活的常识里面会牵涉到价值判断，非常可惜的了。比如说啊，旧约不重要，包含这个前面的 Marcion 有类似这个困境。所以第一个我们说要注意到它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注意到。那么人们为了避免这个困难，有讲了很多方式来表达，譬如说他们说把这个圣经分成希伯来圣经跟希腊文圣经，大致上可以分，可是我们旧约好的部分已经没有希伯来版本了，而有一些旧约根本就是希腊文写的，我们想譬如智慧篇啊，大概是希腊文写的，所以这个也不分的不是那么完全的清楚。有些人就建议用这个第一约跟第二约，那第一约跟第二约有什么差别，跟新约跟旧约什么差别呢？基本上我想这方面下功夫其实不用，还是一样，这问题也不重要。我们只要能够注意到哈，当我们讲这个新跟旧的时候，是在旧跟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用一般的通俗语言表达年代跟我们比较靠近的新而已，它并没有这个旧址判断，它反而是非常的强调这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的过程啊。用我们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简单的话啊，这个新约已经隐藏在旧约里面了，那么旧约在新约里面已经实现了啊，这个是最简单的话。那明白这两个都是天主给人的宝贝啊，天主跟人的救恩经验的约定，这个所以新跟旧是这个意义之下，希望各位能够稍微的明白。我们继续用这个名称啊，不必再改名称，因为用惯了，不必再改这名称。这个改的话，知识体大，那全世界改是不也不可能做得到。但这是明白它的意思呢，是在旧恩历史里面看的，所以我们知道旧恩历史能够熟悉，那么只有可以明白这个整个的讲法。好，这第一个部分什么是新约，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跟各位介绍新约的部分。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讲了，这个整个的圣经的编排的方式，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文学类型。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讲呢？那我们还是可以基本的跟随文学类型的讲法，但是原则上我会加上另外一个幅度，就是按照它的写作顺序，就是从保禄的书信我先跟各位介绍，然后跟各位介绍福音的作品。福音作品先介绍这个三个最关福音，然后跟各位介绍若望的作品。讲完这些之后，我们跟各位讲比较晚期的一些假借别的宗徒名义所写的作品，我们称为假托啊，托名作品。这个大概跟各位分这几个脉络来跟各位介绍，这是我们这边这一个课程里面跟各位提供的一个顺序，也是我过去在神学院上课惯用的顺序。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至少有一个历史脉络可循啊，按照时间顺序，尽可能的按照时间顺序。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成长啊是跟着时间往前走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譬如说顺序的读保禄书信，按照他写作年代来写，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人这个作者也在成长啊。我们就知道连这个金庸要重新修订他的小说了，不是吗？他又成长，有些不看着不满意，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们在整个跟神的来往，跟人的来往，整个宗教信仰体验会越来越丰富。如果正常的话，我们真正有活就会越来越丰富，所以很自然的，我越晚的作品会越丰富。那么有一些是受着外界时空的限制，那我会有新的领悟，因为时空的变化，那对于同的问题可能提出不同的意见。那这是我们希望，就是从这样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 附加的价值。这为什么我跟各位这么说？所以我先跟各位介绍保禄和他的书信。那当然我们今天先开始，那么因为上一次是台风假期嘛，对不对？所以稍微这个密一点，把那个能够希望在这个黄神父给我的时间再把课程给各位上完，上完就明年再来一趟就受不了了啊。好，我们看一下保禄和他的书信。首先做一点背景介绍，先讲讲这个人啊，还有他的简单的历史啊，历史。那么首先讲完那个人跟历史，跟各位介绍他的书信。那么他的信件的重要性，他写信的什么特质，然后呢，今天我们谈保禄是哪些问题，一般的简单问题给我提一下，这比较是一点神学的思想，给我介绍就好了。好，我们开始这个。首先啊，看看保禄这个人，我称他是这是我们讲的，这滚这个没有关系啊，我称他是新约的第二人。什么意思呢？新约的主角当然是耶稣，当然是耶稣。不过耶稣以外，那么不论是地位、重要性、对后世的影响，大概没有人比保禄更重要。实在我们明白，我们明白有这个耶稣招了十二宗徒，我们都明白，我们对于宗徒的故事知道是少之又少啊，除了几个福音所留下的故事以外都是传说，对不对？托马斯到了印度的东部啊，某某人到了伊索皮亚，还有谁的指甲在德国什么某某地方藏着啊？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传说啊，教会的传统。那当然是由于这个过去人的热心留下来的。但真真实实对人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呢，当然是保禄，有作品，而且他这么强的传福音以及照顾教会的过程，让我们都非常的惊讶。那么耶稣跟保禄相比，却是完全不能比的。耶稣当然远远超过保禄，不论地位跟重要性，对于这后世影响的，那么都不能够真正的跟耶稣相比。但是呢，从文学来看，耶稣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作品，我们只有人写关于耶稣的故事。从文学来看，那我们可以说保禄呢对我们的影响大概是更多了。不过我们知道保禄的文学呢怎么样呢？他是讲耶稣，耶稣还是核心啊，耶稣还是他一切作品，他所有宣讲的内容主体对象都是耶稣。所以保禄基本上呢，我们说虽然他写那么多作品，其实是服务耶稣的啊，服务基督徒，让基督徒能够认识耶稣。好，我们说那么从具体现象来看，因为保禄留给我们这些文学作品，那么有，那么我们当然并没有一个保禄传啊，像我们没有耶稣传一样，他们在当时的整个的当时的生活情境里面，整个大的这个世界脉里面都不是重要人物，就没有人为他们写什么重要的传记。但是我们从保禄的书信，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慢慢的认识一些保禄这个人啊，有一些关于他自己，至少我们从他的文字里面可以知道他面对问题哪些想法，知道他对某些重要的议题他怎么表达了，或对于整个基督信仰他是怎么样相信、怎么样传达的。我们在这边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啊，第一手，这个人他自己写，而且以自己的名义写，那他整个作品收集起来被我们教会称为保禄作品。一个拉丁文说 Corpus Paulinum 就是保禄的作品收集的意思，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用了神学院的一个讲义，但是用拉丁文就是对不起。好，这里面一般我们传统我们说大概以十三封书信归在这个保禄的名字之下，那么它基本上呢是新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当然是仅次于历史作品，仅次于福音书，仅次于这个宗徒大师录。那今天我们大多数学者们认为其实只有七封信，只有七封信是真正保禄亲笔所写的东西。那么哪七封信呢？德萨诺尼人前书、格林多前书、后书、加拉达书、罗马人书、费勒孟书跟腓立伯书、 我这边列大概就是按照他的写作顺序，一般的意见啊，那不能够讲这个一定啊，就是我们这个很多的学者推论，那么前推敲后推敲啊，那么第一封书信得上诺里人前是大概没有人怀疑的啊，就全部的学者们没有争议的啊。那么后面的菲利伯书跟菲勒蒙书什么时候写的，就很多人可以去吵，因为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信，那保罗坐监好几次。啊，哪一个监狱呢？可以吵半天，对不对？就是不一样。那么这是在学术上真实，不管了。那我跟各位讲一个，就是比较是今天被四平八稳，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见。那我们会跟各位按照这个顺序一一的跟各位介绍。所以一样，各位在阅读的时候，你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阅读。那有些作品啊，因为篇幅很小，像德尔萨诺的全书，大概15分钟以内就读完了。所以真的是跟各位推荐把它读完。一口气把它读完。我问一个小问题，今天有人参加平日弥撒吗？今天是什么节日？护守天神，对不对？你们的堂区神父读哪一篇读经呢、啊、第一篇读经还记得吗？啊哟，已经过了8小时，谁记得啊？是不是？问题好过分啊，对不对？没有，我只是想要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用这个护守天神的弥撒的经文，还是用平常平日的这个选读啊？平日选读是约伯传啊，那我是用的约伯传，那这一个礼拜呢就读完了。那很可惜，约伯传呢好长的篇幅，大概44章吧。今天是结尾，如果你就是每天在听几句听几句，你不懂他在干什么，不懂。你知道教会因为礼仪的时空的限制，不可能在礼仪里把经文全部选读，不可能。但你也明白，我们如果读一本书，不要讲太厚，讲30页就好了，我只读一页，我不可能懂，我读死了也不会懂。这个明白吗？所以要认识圣经啊，第一个步骤不是在这边上课，是把一个作品从头读到尾，很简单的。那有些作品很小嘛，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约伯传可能比较大哈，你一天读不完，你还得从头读到尾，分好几天读才行。这样的话不然永远不懂。那非常美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哲学性的辩论人为什么好，人为什么受苦啊，那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历史里面问他今天还在提嘛。你看看一个在过去的人，有这个天主感动的人，他写的书他怎么想的，在那一个时空当中天主给人什么启示，那在今天你对照福音的光照，对照耶稣这一个唯一的真人，真正可以讲义人受苦的这个人，他也死亡，那你在耶稣的信仰之下去读约伯传，会有不同的味道，应该不同的领悟。那一样读这个书，读这个保禄书信，那么简短作品里面，像德萨诺的前书、加拉达书、费勒梦书、菲利伯书，这是都是小书信啊，要从头读到尾，好不好？从今天开始，你们给我一个许诺，好不好？从头读到尾，但不会懂的，你听这个课就没有用啊，没有用。好，那么这些作品呢，那么基本上呢，都是具体的生活情境当中所产生的作品啊，用一个今天这个商业上的常讲的话是危机管控啊。我们这个刚有水灾嘛，就刚才很辛苦，对不对？马上处理怎么办？马上要处理，就紧急的事件发生要处理。那么保罗在处理这个紧急事情的时候，当然是有他整个的信仰做基础。所以看到了吧，对不对？我们讲养兵千日怎么样，用在一朝嘛。你不养兵就没办法用，对不对？你要是必须把信仰不断每天不断的操练操练操练然后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书信的时空背景，我们才能够比较好的认识这个作品。所以你要认识保禄书信的时空作品，那第一个参考书当然是《中途大事录》，它给了我们时空背景，是吗？它告诉我们保罗怎么样传福音，到那边生活怎么样？至少虽然不多，但至少给了最根本的明白。那么可以慢慢的帮助。当你看一些别的书， 当然有好处，但基本上我觉得不建议，就先直接读圣经。那么别的东西，时空作品，我们这边课程都会提供一点点，也就够了啊，不值得为这个东西下太多功夫，除非你们想要抢我的饭碗。好，这七封书信以外呢，那么别的我们认为都是假托他人的名字所写作品啊，当然就是。那么扣这个七封，剩下六封嘛，对不对？就别的假托保罗名字所发表的，那么书信呢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里面所发生的，那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好，那我们看看，那么怎么样形成的啊？就是顺便听我保罗他的身世，他的成长过程。这边谈的是保罗这个人怎么出现，还有这个作品是怎么样出现的。保罗，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些根据读到，他是生在这个基里基亚的塔尔索啊，今天在土耳其，过去是这个叫罗马帝国下的一个属控制点，在塞尔西亚，那么在塔尔索那边，在土耳其今天的东南边啊。那他是生活在侨居地的犹太人，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犹太人真正的所谓天主预许之地啊，不是这个巴勒斯坦地区，所以在生活在侨居地的。他的家庭呢是本雅明支派啊，他是呢属于法利赛党人，很可能他很年轻很小就被父亲母亲送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边受教育。当然他在塔尔索是一个犹太文化以外地方，那当时的是希腊罗马文化，已经受了基本教育，然后呢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受到犹太的最严格的法利赛人甚至于经师的养成教育，所以他呢怎么样有非常丰富的生活背景，同时有希腊罗马有犹太。你看天主准备一个人是不是奥妙啊，真的奇妙啊，这东西。那么他在犹太接受了经师的法律教育以后，加上这个希腊化的教育，他就可以后来非常好的去跟所谓的外邦人讲，由于他有很深厚的犹太背景，他也可以跟犹太人讲啊，他对犹太的信仰有非常深的领悟，对于外方的犹太以外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很熟练，可以跟任何人都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天主准备的最好的人才。他有这个双重的名字，扫路也叫保路，基本上他并没有被耶稣改名字，他叫扫路又叫保路，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公民都知道，对不对？他生下来就是，他很得意的，因为这是不容易的一个身份啊，生下来就是。那么罗马公民他们的名字通常有三个，今天用一般的通俗的英文说就是有这个 first name last name 和 middle name 啊，他们其实传统的这个罗马人就是有三个名字，所以这边有保罗跟扫罗是不奇怪的啊。我们还要遗憾我们不知道第三个名字了，不知道，因为没有写的。当然这边大概圣经在中途大师里面写这个故事就强调这个人啊。那么很有趣的是可以提前讲的啊，那么路加在写中途大师时介绍保罗这个人时，他讲他有双重的名字的时候，他是非常小心的讲，让我们以为被改了名字。在十三章第九节之前他都用扫路啊，在十三章第九节之后呢就用保罗，除非是在回忆他以前的生活。我们知道在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有两次回忆大马士革事件啊，都用了扫罗这个字，但基本上的名字里面是分隔。那么这个分隔点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第十三章第九节是所谓的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的旅行，他已经开始走出了犹太的氛围了啊，那开始用这个名字。而且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当他用扫路的时候他不是老大啊，我们简单说他是跟着巴尔纳伯学习啊，把带领之下。那么名字一换了以后，在这个塞浦路斯的帕佛寺保罗开始出头以后呢，他就是领导者了，巴尔纳伯退居在其次，甚至后来他们两个人分开 啊，这是路加的文学操作啊，就用了一个他本来生命就有的一个现象的事实，他本来就有这个名字。那当然这个名字很正常，因为一个人哈，在当时社会里面，他要取这样的名字，除了我们经常的姓以外，他可以取两个名字，对不对？那么一个呢，传达他的犹太背景，他的根；一个呢，传达他的罗马公民身份，是很正常的，不奇怪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跟耶稣为伯多禄啊，从西乃改名为伯多禄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啊。这个地方是保罗，他本来就有两个名字，那么这个是一个从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的产物，因他最容易去做这个服传的工作。好，那么保罗呢，他在耶路撒冷呢，首先呢是开始跟一些与耶稣有接触的人开始交谈，他初期呢是非常的反对这些基督徒。那么他对于犹太人啊，这个整个的经典他是死死的相信啊，那始终的了，始终的。因此任何人对这一个传统的犹太宗教信仰他们的理解提出质疑的他都讨厌。所以呢，初期的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耶稣的教导有了新的领悟，开始讲啊，被钉死的耶稣就是墨西亚，就是以色列末世性的救主。这些话听在保罗的耳朵就是亵渎的话，不行的。他为了要捍卫信仰，舍弃性命也不辞，绝对要做的。因此呢，他认为根据基督徒的宣讲啊，这个被钉死耶稣实际上取代了法律的救援地位，你懂吧？哈，整个犹太那个救援的根基动摇了，这不行的，那必须要捍卫的。因此呢，他就非常强的去迫害、去反对这个基督信仰。这个明白吧？哈，他的出发点不是恨，而是护教，保护他的祖传，对他信仰忠实。啊，这个要分清楚啊，分清楚，所以很清，这他不能，他一生的，他投出他的一生要对抗。当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他被耶稣基督召教，啊，被召教，那么他开始怎么样？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非常深的转变。但是在这个与耶稣基督相遇之前，他这样的一个热忱的护守传统的犹太宗教，因此呢，他带着一些文件要开始呢，从耶路撒冷前往大马士革。为什么呢？为了要消灭异端，消灭异端，连那个不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也要去把它消灭掉，非常凶的，非常的认真。你注意到这个人格特质啊，保罗没有改变，他一直是对信仰这么激烈的人，忠实。但他发现了他过去信仰不对啊，但他被耶稣基督召教，他发现他过去对于传统的犹太理解不正确，在耶稣的带领之下啊，那么他有这个转变，我用括号讲悔改啊，悔改其实并不，他并没有改变宗教啊，他还对传统的犹太信仰忠实，他只是发现了传统的犹太信仰的讲解有问题。他现在跟耶稣基督相遇，跟这个复活的主相遇以后，他有了新的理解，对什么？对传统犹太信仰新的理解。他并没有改变宗教，当时没有天主教，好不好？当时没有天主教，那就是这个人，他就发现了他们在过去所等待的、一直宣讲的这个人，真的就是耶稣。当然就必须要死心塌地的跟随。所以这个在大马士革路上的这一个经验啊，在《宗徒大书》里面记载了好几次的，第九章、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记载了三次。你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对他多重要，在路加的叙述里面就已经讲了三次，不得了。那在保罗自己的书信里面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直接的、间接的、啊、公开的、隐晦的，就是一直用。你明白这个，他整个生命的基础都是这个事件。 那么这是个最独特的事件，这个事件应该被解释为保禄的圣召啊。他说嘛，他是被复活的基督亲自召教，成为传播福音的使徒。保禄啊，他只有在面对他的教会团体里面有人开始想要回到这个传统的犹太教的时候呢，他才会提到他是迫害教会的人。过去他以前跟你们一样的，不对。那他基本上谈他的生命经验，他都解释为召教。所以大马士革事件应该要怎么样？保禄蒙召的事件，我们讲圣召了。啊，所以我今天我们的1月25号，我当然我是小人物了。各位有谁认识教宗的话，等下写一封信，建议把这个1月20改为这个保禄蒙召。写，这是我的想法了。你可以给你们的教宗写一封信啊，告诉他一下，林神父有这个相关意见，请他听一听。好。明白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事件呢，整个的故事对保禄一生都有非常深的影响啊。大马士革事件，你读这个路加的描述，就是很生动的哈，有这个眼睛看得见的，有耳朵听得见的很多东西。但是保禄他自己呢，他的反省是，他说由天主所主动的啊，天主所主动一个启示性的行动。天主的启示，什么启示呢？让他自己的独生子，这个来到世上生活，被钉死，然后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末世性的救主，而且呢是在显现给他这一个像流产儿的人，最悲惨的，因为他居然像个睁眼瞎子一样，那么久都看不清这个事实，现在发现。这保禄他自己的解释啊，所以保禄认为他的复活主的经验呢，啊，他跟复活的主相遇的经验呢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在格林之前是他说了，复活的主显现了，那个客法好多人，500人啊，最后也显现给我这个流产儿的我，最后什么意思？再也没有了。在他以后再也没有了。为什么要那么写？就是以后的人啊，不要再说昨天晚上我梦见耶稣，耶稣叫我写另外一封信给你们大家。林思川住是高雄教会信啊，没这回事啊。因为初期教会的信仰传统必须要保持，要能够稳固。用这个教会的话来说，就是很简单。公开的启示结束了，耶稣基督来把整个天主讲给我们听，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公开的启示结束并没有否定私人启示，没有否定，还是可以有的，只不过那个对于哪些人启示，那么有的人接受，有人不接受，那么他个人就凭自己的个人信仰感动，那么有觉得自己跟耶稣特别亲密经验，当然好，恭喜你啊，把它活出来。别人不接受不愿意也没有关系，也尊重啊，只要接受公开的启示，教会只要求这个。我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好了哈，这个要不要练这一个慈悲串经，喜欢练的人练就练，觉得有好事你就练，你觉得对你没什么特别的感动就不念也没有关系啊。当然在团体时候呢，不要强迫别人念，也不要阻挡别人念啊，就怎么样能够不要为了个小事情这团体分裂，这很可笑吗？是不是？你知道我举的例子都是大家知道经过的例子的，那我想这个很小的事情啊，那么大本圣经不念，去争那个要不要念，很荒谬吗？是不是？好，我再次说哈，保罗的事件很清楚的，公开的启示结束了，那么还有私人的启示并没有问题，可以有的。那我们现在只是很难去检验它。那么教会给了一个最简单的标准，福音的标准啊，好树结好果子。如果我觉得我有这个启示，很简单的活出来，别人就相信了，活得比任何人强，跟保罗一样热忱，就相信了，那没问题。如果耶稣跟我讲的话，叫我这么活的，大家就恭喜你。对你佩服的不得了，对不对？ 否则光是一些言辞那就没有用，不如不要说。但是呢，公开的启示结束了，可是呢，我们这个教会对于这公开启示的领悟却在圣神带领之下一直在发展中，直到今天，直到世界末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透过学术研究，透过基督徒的基本的信仰经验，我们越来越深的去认识这个圣经里面所留给我们的一切的言语，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保禄他基本上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他是被天主亲自召教的，他也很强调这么，他好几次信里面说嘛，在他整个的表达里面都这么说的。那么他的经验呢，我们可以比较的是好像旧约的先知蒙召，可以类比的。当然这边是透过耶稣基督直接所实现的一个召教行动，非常清楚的。好，那么初期教会直到今天有两个信仰的大柱石，一个台柱，一个是保禄，那么一个是伯多禄。那么按照保禄的观点，他是最后一位宗徒啊，最后一个被耶稣直接这么召教的。那么整个救援历史中先知性的使命呢，在天主对他的召教当中要达于圆满。那保禄他也明白，他也承认他跟伯多禄这个在最关福音的叙述之下，一般教会大的这个传统脉络里面说，第一个被召教的宗徒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根据这个若望福音，第一个被召教的就不是伯多禄了啊，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讲法，不过一般讲大教会大家常常有这共同的体验，就是好像是伯多禄这样子。那么保禄他自认为是最后一位，那么和第一位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他写到他蒙他得到耶稣显现的时候，他最后一位，对不对？那第一位呢，克法就是柱石的意思，克法就是伯多禄的意思啊，克法是希伯来文，那么伯多禄是希腊文的表达方式，基本上是一样啊，磐石啊，磐石这样子。那他们基本上的关联呢是非常清楚的，伯多禄跟他有不同的召教，以不同的方式去完成耶稣基督所赋予的使命。伯多禄是犹太宗徒，保禄呢是外邦人的宗徒。所以伯多禄特别为讲希伯来文的对传统犹太信仰啊非常深的人宣讲，保禄为那些没有义务去遵守犹太法律的那些人，那么让他们享受所谓的福音性的自由啊，犹太传统法律的自由，他是这样的一个外邦宗徒。保禄的一个贡献是不得了，他把信仰内涵跟风俗文化切割开来啊，切开来，就是我们要保留的是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实现整个救恩，这个信仰内涵无论如何不能更动啊。至于他怎么样表达，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他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展现。我们今天也说，对不对？天主的启示在不同文化里面不同的展现，在那个文化里面，跟文化有时候是因时空的因素限制，那个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所以呢，保禄说了，外邦人领受福音、领受救恩，不必变成犹太人，意思是说不用去遵守犹太法律。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最简单的运用，我们今天台湾要盖圣堂，不必盖尖塔，很清楚，不用盖个尖塔啊！你这个尖塔不看人家不像圣堂，那尖塔，什么叫不像圣堂呢？好，就是慢慢你就注意到有些是时空产生的，不论是罗马式、哥德式、那个巴洛克式、洛可可式，都是那个时候里面产生东西。到了我们东方，到了台湾，到了中国，在华人地区要盖圣堂的时候呢，可以是这样子，也可以不是啊，不是非要那样不可。其实讲实在，强调这个建筑的整体艺术的时候，地方的融合的时候呢，那么基本上可能最好不是啊，跟本地的建筑要能够融合，不要太突兀太刺眼，那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好，那么大马士革事件呢，改变了保禄整个生命经验，也是怎么样塑造他的整个的 信仰内涵，他的神学思想，他整个世界都跟随他。那保罗他在悔改时，当还是一个过程，慢慢慢慢的成长。他在得到召教大概是32年，我们今天只能用个相对的年代。如果我们假设耶稣30年去世，我们假设啊，那大概32年，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具体的年代说耶稣哪一年真正的去世，连耶稣哪一年生的我们也不知道，但大概啊，也大概是耶稣诞生在耶稣前4到6年，一句非常矛盾的话语，我讲这个话对不对？因为当时算这年代的周四有点计算不够那么精确，不过这个不重要。基本上我们大概说，大概32年左右，他得到一个召教，大马士革事件发生啊。那么关于他的悔改的经验呢？那么他写在的是加达书1:17-18，很简单啊。他得到召教以后呢，他去了阿拉伯。然后回来啊，这怎么样？到过几年去到这个耶路撒冷见宗徒几天，又回到哪里去？就非常简单几句话。那这是我们有的一个非常简短的资讯。除了这两节经文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啊。客观的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么大概在3年之后，就这个大马士革事件3年之后，因为他在阿拉伯住3年左右嘛，那他才来到耶路撒冷拜访那边的教会，跟当地的领导者有了一些沟通，他第一次的接触。然后呢，他在巴尔纳伯的邀请之下啊，来到了安提约基亚，帮忙他在那边开始那么传福音。安提约基亚在当时是世界第三大城啊，第一大城罗马，其次是亚历山大，那第三大是安提约基亚，今天还是属于土耳其境内啊。那么在这个城市已经超过了巴勒斯坦地区，所以已经是个外邦人居多的地方啊，在那边他们那边开始传福音，那好多人就接受了福音，包含犹太人也包含外邦人。那马上产生的问题是，外邦人要加入信仰团体得到这个天主的救恩，需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问题。那么当然这问题引发非常大的一个争执，因为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嘛，宗徒大书第15章的宗徒会议是比较晚期在讲的，正式开。那但是那个问题的发生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慢慢讲。保禄大概是第一个主张不必啊，外邦人要加入信仰团体不必变成犹太人，不必要求他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带来救恩就好。那开始呢，按照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讲的一切，我们简单讲点伦理部分，譬如说三宗圣训啊，按着这些方式来好好的生活就好了，很自然就要生活能够圣洁啊，不要淫乱等等东西啊，不要再崇拜这个当时他们所流行的各种不同的神像偶像，不要拜，这样就好了，就可以得救。那这样子一个宣讲，当然让很多本来就很渴望，因为你知道多神论跟一神论啊，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啊。那很多活在这个多神论的社会里面，当然都是多神论的，就犹太宗教是一神论，是吧？在这多神论的背景生活的，他们其实老经者仔细想着，他们大会认为一神论其实比较合乎逻辑的啊。那别的其他神就是不是真神。真神在逻辑的比较简单的哲学推论上都是唯一啊。那他们现在呢，因为有犹太的风俗习惯的阻挡，那无法真正的领受这一切。那现在呢，来了一个宣讲者告诉大家，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够了，不必变成犹太人，这个救恩是为一切人开放的，当然就很开心的接受了，很快。所以安提约基亚教会非常快速的发展，好多人慢慢形成一个有气候的团体，一群人，这群人集在一起，像帮派一样，今天的话来说啊，但他们是好人呢啊，不是坏人。他们就是已经活到让当时的社会不能够忽视啊，这边有一群人，他们很特别，那开始怎么贴标签嘛。他们发现这一群人就一直想跟讲耶稣，跟耶稣一挂的，对不对？就叫基督徒啊。所以在整个历史里面，这个字能够发生， 基督徒这个字，英文 Christian 对不对？就是把一个字尾加在 Christ 上面，对不对？真的是挂上去了。我们很棒的一句话，跟基督一挂的啊，这基督徒在安提约基亚首先就发生了。那么这一群人，他们确信根据天主的旨意，外邦人也蒙召成为基督徒。那么因为这么一个确信呢，那保罗开始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有责任要去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去，他们开始展现他的福传的旅程。那么这个福传旅行，我们就从下礼拜继续跟各位讲。我们今天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我必须要赶火车，天主保佑。